诸位弟兄姊妹们问安。首先抱歉，我不能够用广东话讲道。
首先我在这里在主里面跟各位弟兄姊妹问安，抱歉的，我不能够在这里用广东话跟大家讲道。
我虽然曾经在香港住过一年，但是如果我向你讲广东话的话，你听起来像退步的普通话。
虽然我在香港住过一年，如果用广东话讲道的话，你听起来好像一个退步了的广东话。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上帝在我们中间，他有话对我们说。
这个是美好的早晨，上帝在我们当中，他有话要对我们讲。
我在第一个晚上的时候讲的是呼召跟顺服，是我们个人被上帝呼召，我们用一生来顺服他。
我在星期五晚上第一讲的时候讲是呼召和顺服，是讲我们个人被神呼召。
而今天主日的时候，我要讲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教会有呼召，我们教会怎么样来顺服他。
今天讲的是上帝对教会有呼召，我们教会怎样来顺服他。
我们感谢上帝把福音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了在基督耶稣里边得救的人。
我们感谢上帝将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在主里面基督里面得救的人。
福音是一个奥秘，因为它让我们能够与基督和好，或者说透过基督与上帝和好。
福音是一个奥秘，因为它能够让我们透过在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
同时也让外邦人跟上帝的选民能够在基督里边和好，
而且能够让外邦人与上帝的选民在基督里面和好。
就是原本我们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却借着福音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原本是没什么关系的人，藉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同盟一灵，同盟恩典。
所以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在福音里边合而为一。
所以不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在福音里面合而为一。
不论是白人或者华人，在福音里边我们合而为一。
不论是白人是华人，在福音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
而我们也看见借着福音普天之下，所有的白人、黄种人、黑种人、红种人，所有的人都借着福音合而为一。
我们要知道藉着福音是世上所有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都合而为一。
而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那将来的景象，就是各国各民族的人在一起敬拜上帝。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将来的景象，各国的各族各民一起敬拜上帝。
为什么我们努力要往普天下去，向各民族来做宣教宣道的工作呢？
为什么我们努力要向各民族去做宣道宣教的工作呢？
因为当世界上的万民不同的种族能够因着福音合一在一起敬拜的时候，
因为当世上的万民因着福音能够合而为一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他就得到最高跟最大的荣耀，
我们的上帝就得到最高最大的荣耀。
所以原来我们做差传的工作，除了拯救灵魂，我们是在荣耀我们的上帝。
所以原来我们做差传工作，除了拯救灵魂，我们实在做的是荣耀上帝的工作。
其实我们看见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
其实耶路撒冷教会还未建立起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将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因着圣灵重生了。
他说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我们因着圣灵重生，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圣灵的浇灌内住就给我们他的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的浇灌内住就给我们有能力。
我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他的见证。
我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证。
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圣灵也透过我们要彰显他的爱跟能力。
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也透过我们来到彰显他的能力。
而我们所有领受圣灵的人都是我们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所有领受圣灵的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人。
而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不只是在本城本乡，乃是要往普天下去传他的福音。
而且耶稣基督讲得好清楚，唔单止喺本城本乡，而系要去普天下去传佢嘅福音。
所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睇使徒行传嘅时候，
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哋睇使徒行传故事嘅时候，
我们常常说使徒行传是一卷记载了初期教会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故事。
我哋时常话使徒行传系一部记载初期教会点样顺服耶稣基督大使命嘅故事。
但是其实如果你详细再看的话，
其实如果你详细再看的话，
原来使徒行传乃是一卷记载初期教会怎么样心不甘情不愿不愿意顺服大使命的故事。
但如果你看清楚，你就会发觉其实他所记载的是初期教会怎样心不甘情不愿不愿意去顺服大使命的故事。
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了，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了，
我们看见门徒们那么讲出了方言，
我们看到门徒们讲出了方言
啊，他讲出的方言使到来自各地方的人都能够听见与他们相谈所谈的福音。
他们所讲出的方言让各地的人能够听到他们所明白的福音
啊。在使徒行传无损节的那个方言跟现在很多教会里面讲的方言那么是有不同的，
在五旬节所讲的方言和现在很多教会所讲的方言是应该有点不同的，
因为当时的方言是使到那些不明白福音的人能够听得明白，
原来当时的方言是让那些不能够明白福音的人能够听得明白。
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方言是使明白的人听得不太明白，
但今天教会很多的方言是使明白的人听得反而不明白。
但是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了，我们看见人悔改了，教会就成立了起来。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了，教会悔改了、人就悔改了，
是第一个教会，
这个是第一个教会，
它是成功的教会，
这个是成功的教会。
但是呢，它没有真正顺服上帝的心意，
但是它没有真正顺服上帝的心意，
因为他们只是看犹太人，看自己的族群，看自己本城的工作，就是不愿意去，
因为他们只是看犹太人，看自己的族群，看自己本城的工作，不肯出去，
他们只想叫人来，他们自己不愿意去，
他们只是想叫人来，自己不肯出去
啊。我们知道今天普天之下那许多的灵魂，如果我们没有去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听到福音，不可能有一个再接着一个的见证人让他们有机会悔改。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普天下的灵魂，如果我们不肯出去的话，他们是不可能认识福音，不可能有一个接着一个见证人让他们能够认识。
而且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方便的工作，
而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方便的工作。
如果说五饼二鱼要喂饱五千人，那么叫我们去分的话，我们只是分前面两排的人。
如果五饼二鱼交给我们去分，我们只是分在前面坐那排的人。
但是那许多许多的人，我们又没有人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福音能够带到远方去满足所有的人。
但是还有后面远方所有的人，我们有没有人带将福音带到他们来满足他们所有的人呢？
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顺服，
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不顺服，
所以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所以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不再是前线的教会，
我们再看到他不再是前线的教会，
我们既然看见他不再是上帝计划中的焦点了，
我们看到他不再是上帝计划中的焦点了，
我们既然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边缘化了，
我们竟然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边缘化。
我一直在问了解洛哥教会开始建立的情况，
我一路在尝试了解若哥教会开始的成长的过
程。你们就是以查经班以传福音开始的，
你们是以查经班传福音来开始的，
所以传福音跟宣教本来就是洛哥教会的主题来的，
所以传福音和宣教本来就是若哥教会的主题。
很多人上网要查洛哥教会的时候，在网上常常这样介绍，美国东岸最大的华人教会，
很多人在网上查若哥教会会看到是介绍是美国中岸最大的华人教会。
但是你们在美国东岸是不是仍然在上帝计划的焦点呢？
但你们在美国的东岸是否仍然是上帝计划的焦点呢？
你们在众多华人教会包括其他民族教会当中是不是上帝所重用的器皿呢？
你们在华人教会及包括众多民族的教会里面，你仍然是上帝所重用的器皿呢？
我们看见第十一章以后，上帝预备了另一个人，
我们看到十一章以后，上帝预备了另一个人，
上帝预备了另一个教会，
上帝预备了另一个教会
来取代了彼得，甚至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
来到取代彼得，甚至取代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然彼得仍然做耶路撒冷的工作，
当然彼得仍然继续做耶路撒冷教会的工作，
但是那个最大的托付却是给了另外一位从幕后被召的使徒。
但是那个最大的托付却是交了另一位从幕后被召的使徒。
为什么上帝兴起另一位使徒代替了原本使徒的使命呢？
为什么上帝会兴起另一位使徒代替了原本使徒的使命呢？
为什么上帝兴起了另一个教会代替了原本那个教会应当负的责任呢？
为什么上帝兴起另一个教会代替了原本应该担待的教会的使命呢？
那是给你和我一个的警惕，
这个是给你和我一个警惕。
原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被替代的，
原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被替代的，
甚至是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是不能够被替代的，
甚至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是不能被替代。
如果到欧洲去，你看到欧洲的教会、欧洲的教堂，我们就很清楚是能够被代替的。
如果你去欧洲看到欧洲的教会教堂，你就明白教会是能够被替代的。
当我们忽略了上帝他终极的计划，他最终的心意，我们会被取代。
当我们忽略了上帝终极的计划，他最终的心意，我们就被替代。
所以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进前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当耶稣基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带着这么大的权柄命令我们去，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去。
带着这么大的权柄命令我们去，但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去。
我们知道学生如果有老师叫他起来他会起来的，
我们知道如果是老师教学生叫他起来他会起来。
我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先修班的时候都有机会做班长。
我在中小大学里面都有机会做班长。
我做班长在马来西亚还有一点权柄的。
我做班长在马来西亚是有些权力的。
就是老师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说起立。
就是老师走进来的时候我会说起立。
每个人都要起立。
那就每一个都要起立。
我说行礼，大家都要行礼。
我说要行礼，大家都行礼。
我说坐下，他们才准坐下。
我说坐下，他们先准坐下。
我很享受这个起立、行礼、坐下、发号施令的权柄。
我们享受这个起立、行礼、坐下这个发号施令的权力。
但是我的权柄只在我那一班有效。
当然我的权柄只在自己那一班有效。
我不能够跑到隔壁那一班去叫他们起立。
我不能够跑去隔壁班度叫他们起立。
我不能够回到家里边叫爸爸妈妈姐姐都起立。
我不能够回到家叫爸爸妈妈姐姐都起立。
因为我的权柄只在那一班，只在那一刻。
因为我的权力只在那一班，只在那一课。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领袖都有很大的权柄，但是那个权柄还是有限的权柄。
世上每一个大国他们的领袖都有权柄，但他们的权柄都是有限。
然而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无限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但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无限，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
而他说我以这个权柄命令你们要去，
而他以这个权柄命令我们要去。
那不是一个建议了，那是一个命令。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命令。
我们顺服不顺服？
我们顺服或者不顺服？
当耶稣基督说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去？
当耶稣基督要我们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去呢？
为什么教会总是喜欢聚在一起过着四道墙壁里边的团契的活动，就是不愿意去？
为什么教会只是喜欢聚在一起过着四个墙壁里面的团契活动不肯去呢？
为什么很多牧师传道人就是喜欢讲道而不愿意去？对不起，
为什么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只是喜欢讲道而不肯去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讲员只能够在讲台讲，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讲员只是在讲台上讲，
甚至讲很多的宣教，那离开讲台就不宣教，
甚至是讲很多的宣教，但是离开了讲台就不宣教。
我们只懂得 Bridge B-R-E-A-C-H， 但是离不开这个讲台，我们应该离开这个讲台 P 去 Reach。
我们只是知道 bridge， 但是离开bridge、okay。
我们只懂得讲道而不懂得去引取人的灵魂。
我们只是懂得道，但是不懂得出去领导人的灵魂。
而且呢还要 H-E-A-C-H 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民族的把他们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来。
而且要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灵魂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原本我们的教会就是为了拯救灵魂而被建立起来的。
原本我们的教会是要为了拯救灵魂而被建立起来的。
我们好比是在海岸那边，因为有人沉迷，因为有船发生事故，需要有救生站的设立来救他们。
我们就好像海岸有船出问题，需要救生艇来去拯救他们。
要有救生站，救了人来以后，给他休息，给他医治，让他康复。
需要有救生站，将人救来，需要给他们能够有休息医治恢复。
但是今天我们把救生站变成了俱乐部，
但是今天我们将救生站变成俱乐部，
很少在做拯救人的工作，
很少在做拯救人的工作，
但是享受在俱乐部里边各种各样美好的节目，
却是享受俱乐部里面各种各样美好的节目，
甚至是当有人在遇难的时候，有人去抢救那些灵魂的时候，把那些又脏的又有血的又全身湿的人带到俱乐部里面来，我们说这个是不合宜的。
甚至有人拯救了灵魂，但将这些人带到由满身是血的带到俱乐部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些是不合宜的。
我们甚至是宁愿在隔壁的地方不远的地方为他们再设立一个救生站，
我们宁愿在隔壁在不远的地方为他们再设立一个救生站，
让他们继续去做救人的工作，我们享受俱乐部的生活，
让他们去做救人的工作，我们继续享受俱乐部 的享受。
日复一日，那个救生站因为救的人多了，他的亲戚朋友捐的人多了，又成立一个俱乐部。
但日复一日，我们所救的人多了，那里又成为一个新的俱乐部，
又制度化了，会员制，没有会员不准进来啊！你是被救的，你要死了，但是你不是会员，你在外面不准进来。
又制度化了，会员化了，你不是会员的，请你在外面等。
结果整个的海岸充满了俱乐部。
结果整个海岸充满了俱乐部。
只有几位有心人孜孜不倦，还在看着需要做救人的工作。
只有几个有心人孜孜不倦的仍在看着需要做救人的工作。
这是不是今天大多数教会的一种的写照呢？
这个是不是今天大多数教会一种的写照呢？
今天你做教会的一员，你最盼望的是什么？
今天你在做教会的一员，你盼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只想我们享受福音，享受永生的确据。
我们只想我们享受福音，享受永生的确据。
我们只想能够来到教堂，可以听到钟声的地方，在那里安静的坐下来。
我们只是希望知道教堂可以听到钟声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安静。
我们有没有人愿意走到地狱的边缘，然后在哪里开设一个救生站？
我们有没有人愿意走到地狱的边缘，在那里开一个救生站呢？
今天来到二十一世纪，
今天来到二十一世纪，
上帝仍然在寻找，
上帝仍然在寻找，
上帝在寻找一个甘心乐意顺服他的教会。
上帝寻找一个甘心乐意顺服他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教会吗？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教会吗？
我们教会为什么被召？我们教会为什么成立？
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被召？为什么成立？
我们教会的本质跟使命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是什么？
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上帝他设立这个教会所给我们原本的使命？
我们是否愿意顺立上帝成立这个教会所给我们原本的使命？
而我们做教会的领袖，
而我们做教会的领袖，
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带领我们的教会去顺服上帝？
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带领这个教会去顺服上帝？
我们看见升天之前的耶稣，
我们看到升天之前的耶稣，
给了我们命令，
给了我们命令，
要我们突破我们熟悉的环境，突破我们熟悉的文化，
要我们突破我们熟悉的环境，我们熟悉的文化，
去到撒玛利亚，
去到撒玛利亚，
去到地极，
去到地极，
不是为钱，
不是为钱，
不是为政治，
不为政治，
不是为个人的声望跟权力，
不是为个人的声望权力，
乃是为了主的福音而去，
而是为主的福音而去。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吗？
宣教是整个教会都动员起来，
是整个教会都动员起来，
但是上帝没有要整个教会的会友都去到宣教工厂，
上帝冇话净要整个 教会嘅教友都要去到宣教嘅工场。
但是宣教的大使命是给所有教会的会友的。
但系宣教嘅大使命系俾所有教会嘅教。
因为有的人去，
因为有啲人去，
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要支持出去的人。
但留下来的人必须要支持出去的人，
在属灵上支持，在经济上支持，在关怀上支持，
在属灵上支持，在经济上支持，在关怀上支持。
差传有没有得选择呢？
差传有没有得选择呢？
有的，就是你去没有去的人支持你去，
就是你去而没有去的人支持你们去，
或者是他去你支持他们去，
或者是他去你支持他们去。
没有第三个选择，
并没有第三个选择。
我们如果要等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民族的工作做到很满意之后才去，
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民族的工作做到很满意我们才出去，
那么在我们出去之前恐怕整个世代的人都已经死了。
咁喺我哋出去之前，恐怕整个世代嘅人都已经死了。
所以大使命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使命很清楚的、同步的、同时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至到地极，做他的见证。
所以喺一章八节里边讲嘅大使命系同步嘅进行，喺耶路撒冷、喺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所以上帝是呼召我们的教会在同一个时间分别的在最近跟最远去完成他的计划。
所以上帝是呼召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在最近最远的地方同一起来完成他的使命。
上帝对我们教会的要求是什么？
上帝对我们教会的要求是什么？
上帝最关心的是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上帝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
上帝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最成功的教会。
上帝关心的不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最成功的教会。
上帝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大型的教会、华丽的教会。
上帝关心的不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一个华丽的教会。
他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教会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完成。
他所关心的是他的使命在这个教会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完成。
如果你不愿意去，
如果你不愿意去，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
如果我们只是想留在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安乐窝，
如果我们只是想留在我们自己耶路撒冷的安乐窝。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故事的里边，我们就知道上帝用两个方法来处理，还好不是处决，来处理我们。
咁我哋会睇到喺《使徒行传》里边，上帝用两个方法嚟到处理咁嘅情况。
第一呢，你不去吗？还是逼你去？
第一，你唔去咩？仍然系逼你去。
第二呢？
第二，
代替，
系代替，
在另外一个地方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找一个愿意顺服他的教会来完成他的旨意。
喺另一个地方揾一个顺服佢嘅人，揾一个。信服他的教会来到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不顺服的教会，
我们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不顺服的教会。
但是上帝的心意很清楚，
但是上帝的心意很清楚，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呢？
你看到整个的使徒行传里边就是要耶路撒冷去顺服，离开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
你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是要耶路撒冷教会去顺服，去离开耶路撒冷 去撒玛利亚，去地极。
其实耶稣基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已经带他们经过这样的过程。
其实耶稣基督在带领门徒的时候已经带他们经过这样的过程。
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因为看他们为不洁净。
因为我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看他们作为不洁净的。
但是耶稣基督不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绕道而行，乃是定义进到耶路撒冷。
但耶稣基督不似由其他犹太人一样绕道而行，而是定义入到撒玛利亚。
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福音的工作，做关怀的工作，要刻意的去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做福音的工作，要关怀的工作，要定义去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有没有一些族群是你常常想要绕道而过的呢？
有没有一些族群是你时常想绕道而过的呢？
甚至是你的邻居，你每一次一定左转的，你不要右转看到一些人。
甚至是可能是你的邻居，你每一次驾车要左转，不想右转见到他们。
有某一个群体，有某一些的家庭，有某一个人。
有某一个群体，有某一个家庭，有某一个人。
你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刻意的去到他们中间。
你要学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刻意要去到他们当中。
当门徒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夫子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
当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夫子要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
而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就是差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但耶稣基督说，我的使命就是要做那差 我来 的交给我的工。
门徒们去找食物，因为饿了。
门徒们去找食物，因为他们肚饿。
耶稣基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但耶稣基督说，我有食物，你们是不知道的。
而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他要他做的工作。
而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他要做的工作。
而耶稣基督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他生命的满足。
耶稣基督就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他生命的满足，
就好像最饥饿的人渴望得到食物一样，
就好像最饥饿的人渴望得到食物一样。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香港人就是饮茶。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是不是香港人喜欢饮茶呢？
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我最想念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小食，特别是槟城的小食。我每出门超过一个礼拜，哇，那些小食的味道就常常出现在我的脑中。
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我最渴慕的就是槟城的小食，每一次出门一个礼拜，我就都这些食物的味道都在我的脑海中。
而耶稣基督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就像一个最饥饿的人渴望得到他最要得到的食物一样。
耶稣基督就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渴望他所最想要的食物一样，
如饥如渴的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如饥如渴的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当执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满足就像得到最佳的美食一样的满足。
当执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那种满足就好像得到最佳美食的那种满足。
而且他说不要再等了，因为现在庄稼已经熟了。
而且他说不要再等了，因为庄稼现在已经熟了。
而且你要举目去观看，你不举目看你只看见自己，你举目看就看见庄稼。
而且他说你要举目观看，你不可以耷低头只看到自己，你一定要举目才看到庄稼。
你不只是要这样看，你还遥望看到远处的庄稼。
不单止低头看，你还要遥望看到远处的庄稼。
这里说庄稼已经熟了，原文说是已经发白了。
这里讲庄稼熟，原文是说庄稼已经发白。
那就是研究圣经呢，在这里呢有不同的研究，不同的辩论，到底为什么发白。
研究圣经的在这里有不同的辩论，为什么会发白。
因为庄稼熟了的时候都是金黄色，怎么会白色呢？
因为庄稼熟了应该都是金黄色的，怎么会变白呢？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都是，这个白指的不是庄稼，地里的庄稼，指的是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最后 的结论都是说，这里所指的白不是指地里 的庄稼，而是人的灵魂。
因为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谈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在城里边做了美好的见证。
因为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谈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在城里面作了美好的见证。
所以一群撒玛利亚人都愿意跟这个妇人来看耶稣。
所以一群的撒玛利亚人都愿意跟这个妇人来到这里听耶稣。
他们从远处向耶稣基督走过来，我甚至能够想象他们跑过来。
他们从远处向着耶稣基督走来，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是跑过来。
一群的撒玛利亚人，
一群的撒玛利亚人。
而在2000年前，他们身穿白衣。
而在2000年前，他们身穿白衣。
妇人头戴白色的寡头巾。
妇人头上戴住白色的头巾。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
要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族群灵魂的需要。
要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族群灵魂的需要。
今天我们到中东去，阿拉伯人也是身穿白衣。
今天我们去中东看到阿拉伯人都是身穿白衣。
不过呢，他们只给男士穿白衣，女士全身包黑。
他们只是给男士穿白衣，女士是全身包黑的。
看啊，庄稼已经发白了。
看啊，庄稼已经发白。
看啊，庄稼已经发黑了。
看啊，庄稼已经发黑了。
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一个国度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一个国度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教会的工作也是一个国度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教会的工作都是一个国度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内缩的，不是越缩越小的，乃是外展的，不断延伸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内缩的，而是外展的，不断扩大。
是跨越地区地域，跨越文化的。
是跨越地区地域，跨越文化的。
所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记载了这个国度工作的延伸。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记载了这个国度工作的扩展。
所以你会看见第一章到第六章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
所以从一到六章我们看到福音传遍耶路撒冷。
他们在全城做了见证。
他们在全城作了见证。
你们在这个全城做了见证吗？
你们在全城有没有作见证呢？
这个全城，而且不都是黄的，不都是白的，也有黑的。
而且这个全城不单止都是黄，都是白的，还有黑的。
然后我们看见第六章、第九章，福音传遍了犹太全地。
我们六到九章看到福音传遍犹太全地。
全国的见证。
全国的见证。
然后福音传给罗马人哥尼流。
而且福音传给罗马人哥尼流。
然后福音传到叙利亚。
然后福音传到叙利亚、
安提阿、
安提阿，
是向犹太人跟希腊人两线的宣教，
是向犹太人、希腊人两线的传福音。
同时呢，见证了十二章到十五章福音传到加拉太跟小亚细亚，
而且见证十二到十五章福音传到加拉太、小亚细亚，
十六章到十九章福音传到欧洲，
十六章到十九章福音传到欧洲，
二十到二十八福音传到罗马。
二十到二十八福音传到罗马，
来到二十九是一个开放的结束 ，open end。
来到二十九章是一个开放的结束，
就是由你、由我、由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后续不断的延伸。
就是有你、有我、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到后续不断的延伸。
所以原来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工作是国度的工作，是不断延伸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工作，
而上帝要我们顺服，
而上帝要我们顺服，
为了把福音传给万邦，
为了将福音传给万邦，
上帝用了一个人，用了一个群体，
上帝用了一个人，用了一个群体，
就是上帝用了保罗以及安提阿的教会，
就是上帝用了保罗以及安提阿教会。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详细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详细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那几乎是这两件事呢是平行的叙述，
几乎这两件事是平行的叙述。
一方面就是彼得在那边挣扎福音要给外邦人吗？他们是不洁净的。
一方面是彼得在那边挣扎说福音要给外邦人吗？他们是不洁净的。
但是就是他还在挣扎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保罗要专做外邦人的使徒。
但是在他挣扎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保罗要做外邦人方面的工作。
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
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不愿意顺服的教会，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法对付不顺服他的教会。
当然我们走这一条宣教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当然我们行这条宣教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是一条曲高和寡的道路，
是一条曲高和寡的道路，
是一条孤单的道路，
是一条孤单的道路，
是一条付出的道路，
是一条付出的道路，
是一条恐怕要很久很久才看到一点效果的道路，
是一条恐怕要好耐先至睇到一啲效果的道路。
马礼逊去到中国，
马礼逊去到中国，
坚持了十八年，
坚持咗十八年，
才带领不到十二位信主，
先带领不到十二位来到信主。
但是十八年十二位信主就开启了福音入中国之门，
但是十八年十二位信主就开启了福音进入中国。
他那一小步成为中国教会中国人得闻福音的一大步，
他那一小步就成为中国教会我们中国得蒙福音的一大步。
如果马里松不愿意去，我们没有中国教会，至少不像今天的中国教会。
如果马里逊不去的话，至少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教会。
如果马里逊和其他的白人宣教士不愿意去，中国仍然在黑暗里面。
如果马里逊或者其他的白人传教者不愿意去，我们今天中国仍然在黑暗当中。
但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蒙恩了，得救了，我们的心态却像耶路撒冷教会的心态。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蒙恩了，我们的心态却好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
甚至因为逼迫被逼到安提阿，我们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甚至被逼到去安提阿，我们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是不想对别人讲，只想对我们自己人讲。
我们还是不想对别人讲，只想对自己人讲。
有很强的这个排外的思想。
有很强的排外思想。
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会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荣耀呢？
为什么耶路撒冷会失去了它原本应该有的荣耀呢？
因为有这几种的心态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因为有这几种的心态进入了耶路撒冷教会。
犹太教的心态，
是犹太教的心态。
驻守原地的心态，
驻守原地的心态，
就是要保留一切的传统而不愿意经历改变，
就是要保留一切的传统，不愿意改革。
因为如果让别的族群进来，
因为如果让别的族群入来，
别的文化进来，
别的文化入来，
恐怕他们觉得失去了原本他们所想要有的那种控制，
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原本想要的那种的控制。
因为分门别类的心态，
这种分门别类的心态，
因为骄傲的心态，
因为骄傲的心态，
我们愿意万人都来，
我们愿意万人都来，
是一个朝圣的所在，
是一个朝圣的所在。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去，
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去。
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乃是要举目去看，
耶稣基督对我们讲的是举目要看。
因为耶稣基督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为耶稣基督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为在外面等待救恩的人远远比在教堂里面聚集的人多得太多了。
因为在外面等待救恩的人远远比在教会里面聚集的人多得多。
那不只是万人，不只是一百个万人，乃是许多许多数都数不过来的人。
那个不单止是万人，不单止是一百万人，而是许多许多的人。
而且耶稣基督说，圣灵降临，你们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当你去的时候你就得到能力，你不去你没有能力。
而且耶稣基督说，圣灵来的时候你去你就得到能力，你不去就得不到能力。
所以当我们读宣教士传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
所以读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
因为大使命里边也将应许，你们去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为大使命都这么应许，你们去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圣灵与怎么样的人同在呢？
圣灵同怎样的人同在呢？
有的人说，呀，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头很热，这里很热，圣灵与我同在。
有些人说祷告的时候我的头很热，那圣灵就与我同在。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很爱祷告，我一祷告就是两个钟头不愿意站起来的。
我刚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祷告，祷告两个钟头我都不想起身。
而且我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我从后面有一种很甜的感觉。
而且当时有很奇妙的经历，就是祷告的时候后面觉得很甜的，
好像在谈恋爱那种很甜的感觉，就不愿意离开，
就好像谈恋爱那种感觉，不愿意离开。
但是那个是感觉，
但这个是感觉，
那个感觉不一定就是圣灵同在，
这个感觉不一定就是圣灵同在。
所以有人说，哇，我这里很热，圣灵同在，恐怕是发高烧。
所以有人说这里很热，恐怕是圣灵同在，可能是发高烧。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但如果我们愿意去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吗？
为了上帝的荣耀，你愿意去吗？
为了上帝的荣耀，你愿意去吗？
为了那亿万的灵魂，你愿意去吗？
为了那亿万的灵魂，你愿意去吗？
为了我们被造，为了我们被拯救存在的意义，你愿意去吗？
为了我们被造被拯救存在的意义，你愿意去吗？
为了不再亏欠，你愿意去吗？
为了不再亏欠，你愿意去吗？
为了感恩，你愿意去吗？
为了感恩，你愿意去吗？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那么在崇拜的时候，
在崇拜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他们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那么在唱完诗歌以后，年轻牧师出来，
唱完诗歌之后，年轻牧师出来，
他说，今天在我讲道之前，我要请我们这位年长的弟兄出来做见证。
他说，今天在我讲道之前，要请一位年长的弟兄作见证。
因为呢，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他的儿子安息二十周年纪念日，
因为今天是他的儿子安息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那个老弟兄就起来，
那那位老弟兄就起来，
站在台上，
就站在台上，
他充满着盼望地说，是的，二十年了。
他充满盼望地说，是的，二十年了。
我的儿子离开我安息去到天堂二十年了，
我儿子离开我安息去了天堂二十年了，
我要回到那里见他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我去到回去那里要见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他讲的时候脸上充满着荣耀，眼神充满着盼望。
他讲的时候脸上充满荣耀，眼睛充满盼望。
他说二十年前的今天，
他说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的儿子约了他的朋友一起去划船。
我的仔约了他的朋友一起去划船，撑船。
我也跟他们去，
我也跟他们一起去。
儿子跟朋友在一艘小船，我在另外一艘。
我仔同朋友喺另一艘小船，我自己另一艘船。
在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系玩得好开心嘅时候，
突然间有一道激流过来，
忽然间有一道嘅激流过来，
把我儿子跟他朋友的船只颠覆了，
就将我仔嘅船颠覆咗。
他们都不会游泳，
而佢哋系唔识游泳嘅，
所以浪把我儿子打到那边，他的朋友在另一边。
所以浪将我仔打去一边，佢嘅朋友喺另一边。
我就在那个时刻，
我仔嗰个时刻
要做一个决定。
要做一个决定，
是要救我的儿子还是救他的朋友？
是要救我的儿子一定是要救他的朋友呢？
我转向我的儿子大声地跟他说，
我转向我的儿子大声地跟他说，
儿子你已经信了耶稣，你有永生。
他说，儿子啊，你已经信了耶稣，你有永生。
你的朋友如果今天死了就下地狱，
你的朋友如果今天死了就下地狱。
儿子我跟你立一个约会，我们在天堂见面。
他说，儿子我跟你立一个约会，将来在天堂见面。
I promise that I am going to meet you up there.
他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在那里再见你。
他讲完以后，他就跳到水里边去。
讲完后，他就跳入水，
游向他的朋友，
游向他的朋友。
这个弟兄讲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弟兄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眼角有一点点眼泪，
他的眼角有一点的眼泪，
他的眼神更加有盼望，
他的眼神更加的有盼望。
他说，真的二十年了。
他说，真是了，二十年了。
我答应了我的儿子，我们要在天堂见面。
我答应过我的儿子，我要在天堂上与他见面。
我期待这一天的来到，
我期待这一天的来到。
他讲完，他回到座位坐下来。
讲完后他就回去座位坐下。
他一坐下来，后面有几个年轻人跑过来，在他前面包围他。
之后后面有几个年轻人走上来包围着他，
就骂他，
就骂他。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做父亲？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做父亲的？
你不救自己的儿子是不道德的，你不配做父亲。
他说，你不去救自己的儿子，你是不道德的，不配做父亲。
这个年长的弟兄慢慢地抬起他的头，
这位年长的弟兄慢慢地抬起他的头，
他的眼睛充满着慈爱，
他眼睛充满慈爱，
看着这一群可爱的年轻人，
看着这一群可爱的年轻人。
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
然后就低下头默默地在祷告，
然后就低下头默默地祷告。
那个年轻的牧师就站起来，
这个年轻的牧师就站起身，
走到台上讲了接下来这段话，
讲了接下来这段说话。
他说，各位，
他说，各位，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弟兄选择不救自己的儿子却救他的朋友。
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弟兄为什么会选择不救自己的儿子要去救他的朋友，
就像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选择不救他自己的独生子，却救我们这群罪人？
就好像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选择不救他自己的独生子，要去救我们这一群的罪人。
他说我也不明白，
他说我都不明白，
但是我更感恩，
但我更感恩，
因为今天不只是他儿子的20周年安息日，
因为今天不单止是他的儿子20周年的安息日，
今天也是我得救的20周年纪念日，
今天也是我得救的2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传道说，因为我就是他儿子的朋友，
这个传道说，因为我就是他儿子的朋友。
我不明白，
他说我不明白，
在那一刹那他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他那一刹那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我心存感恩，用我这一生来回报上帝的恩典，
但我心存感恩，我要用这一生来到回报上帝的恩典，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上帝他拯救我们的恩典，
为了上帝他拯救我们的恩典，
为了那亿万的灵魂，
为了那亿万的灵魂，
为了华人教会的亏欠，
为了华人教会的亏欠，
让我们把自己献上，
让我们将自己献上，
就像李文斯顿所说的，
就像李文斯顿所讲的，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所以你可以差我到任何地方去，只要你愿意与我同行，
你可以差我到任何地方去，只要你愿意与我同行，
你可以把任何担子放在我的身上，只要你愿意给我力量，
你可以将任何的担子放在我身上，只要你愿意给我力量，
你可以切断我与世界任何的联系，只要你将我与你连在一起，
你可以切断我与世界任何的联系，只要你愿意与我联系，
而让我们带领教会能够走向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
让我们带领教会走向上帝要我们所走的道路，
塑造一个有跨文化宣教意向的地方教会，
有跨文化的意象的地方教会，
立足我们的耶路撒冷，
立足在我们的耶路撒冷，
走进撒玛利亚奔向地极，
走进撒玛利亚奔向地极，
做一个顺服的教会，
做一个顺服的教会，
愿我们的教会不被取代，
让我们的教会不被取代，
愿我们的教会顺服主的呼召，为主得到万民，
让我们的教会顺服主的呼召，为主得万民，
而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在教会有一些的影响力，
让上帝有俾咁样嘅恩典，让我哋教会有一啲嘅影响，
让我们用这些影响力带领教会做一个顺服的教会，
让我哋用呢啲嘅影响力带领教会做一个顺服嘅教会。
Amen.
Amen.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选择不救他自己的独生子，却拯救我们罪人？
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他自己的独生子，却选择拯救我们的罪人。
但是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就是感恩来回报他的恩典。
但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就以感恩来到回报他的恩典。
我们得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
我们得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
而当万国万族的人都得到救恩敬拜主的时候，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
而当万族万民都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得到最高的荣耀，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教会，我们有这个呼召，
所以我们
走向万民，
所以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呼召，我们走向万民，
为主得万民，
为主得万民，
让我们顺服，
让我们顺服，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的，你站起来。
如果你愿意的，请你站起来。
如果你愿意发挥你能够发挥的影响力，
如果你愿意发挥你能发挥的影响力，
带领你的小组，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你自己，
带领你的小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你自己，
去顺服上帝的心意，
去顺服上帝的心意，
你也把你这个影响力奉献给上帝，
你亦将你呢一个嘅影响力奉献俾上帝。
我邀请你站起来，我们祷告。
我邀请你站起来，我哋一起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
如果你愿意嘅话，
现在站起来，我们祷告。
现在请站起来，我哋一起祷告。感谢主，
做一个感恩的人，
做一个感恩嘅人。
感谢主，
感谢主，
做一个顺服的人，
做一个顺服嘅人。
感谢主，
感谢主，
带领我们的教会，影响我们的教会，也参与我们的教会，去完成上帝的心意。
带领我们的教会，影响我们的教会，也参与我们的教会，完成上帝的使命。
如果你愿意，最后我再说，你站起来我们祷告。
如果你愿意，最后我再一次邀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Amen,
Amen。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被造的目的。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被造的目的，
明白我们教会被选召的目的，
明白我们教会被选召的目的。
让我们顺服你，
让我们顺服你，
遵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被你使用，
被你使用，
为你得万人，
为你得万人，
为你得万民，
为你得万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